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
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这已经有空了一阵子了啊，之间我们还要谈那个缘起法啦，因为很早就想要仔细把它谈，但也还没完。所以我们前一次传完菩萨戒之后啊，一直想要把这个菩萨戒讲完整一点。其实在之前已经有讲过两大段了齁，但这次直接就从这个戒品啊整个完整的讲。希望说在我们持守菩萨戒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来讲往往都会比较停留在这个戒相的文字上，但我们在这里谈啊，是希望点出菩萨戒在行持菩萨戒的受持菩萨戒者，他们在行持菩萨戒里面重要的一些原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菩萨戒更深层的一些道理，就像我们最近谈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我们谈这个忏啊，这个修忏的那个要义啊，我们经常停在这个忏的表象，但我们没有那个忏的内涵，那个精神，那这个忏就不容易改毁你的心，没办法真正净化你的心。所以我们就会强调从以佛法最根本的佛法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缘起法的时候就会谈到，就是你如何把你学的缘起的正见落到每个法门里面啊。那其实在讲忏悔法门，它也是缘起法，它也是缘起法。所以你不知道罪是如何此生彼生，你就不知道你的忏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罪才能此灭彼灭。当我们变成罪就是一个笼统的罪，它不能真正清除罪，所以慈悲三昧水忏就引导大家看清楚啊。虽然是简单的三卷，其实开出了很多的角度。那我们如果有机会从我们所学的法有这样的一个更深刻的智慧跟抉择，那我们会更认识清楚苦谛跟极谛，这时候灭道就不会空洞，不会割开了隔离的苦集。这个观念我一直在反复强调大家要学会，我说啊，你就算听法听个几十年啊，还是笨笨一个，你找不到要领。所以我们如何去，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虽然岔开讲，但其实它的同一个理则。我们如果没有增长智慧，我们不看到人生为什么这样轮回的一个到底源头在哪里，你所有的对治所有的付出根本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它没不会有用，包括菩萨戒如此。所以你会发觉所有其实你所学的法门到最后会汇入不二法门。你要有这种能耐，什么叫不二法门？其实就是缘起正见，佛陀在菩提树下证道的四圣地啊，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没有一个离开这个，乃至大圣的六度也都不离开的，讲戒定慧三学，讲止观，没有一个离开的。所以你们必须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学习， 而不是从片面片段片段这样学，你无法增长你的智慧，你就无法去对治你自己的烦恼，因此而得自在，那本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同样跟我们在讲修忏要义的意思一样，除了他跟你讲这样这样不行，要这样这样啊，这样就没问题，完了其实就不难了、但背后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背后它的违犯，我们应该怎么样掌握，在这个地方开始又叫要我们去怎么样、要、不能少、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尤其是利益众生的事不能这样，但同时菩萨又告有菩经典又告诉我们，连行持菩萨戒的就是行菩萨道的人，他也是少欲知足哦。那你不是待会会谈少事少业不行，菩萨利益众生要少事少业不行，这是不可以的，你要积极利益众生，可是又要我少欲知足，我当然其实这是两个并在一块的，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理由就去造很多业，说菩萨就这样啊，所以他该有的戒该有的定却没持守，一直以菩萨行菩萨道为借口染污世间，那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我还是在强调，我们都是初学菩萨，我们的烦恼是免不了的，是免不了。佛也从没要求我们一口气就成佛的，所以我说菩萨戒具有很现实很积极的意义，怎么样让你转世成智，不是吗？让你从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带着众多烦恼，一滴一滴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把你的烦恼众生性啊，在利益众生的同时，是不是也把自己内在的众生性给对治了，给度赢了，度超度了，对不对？是啊。所以我说菩萨戒是有血有肉啊，是很实际的，所以这个心我一直鼓励，不要把修学佛法抽象化了，不要把修行弄得非常美好，哇，这个山中岁月无家子，那么苦恼得很嘞、即便我教你菩萨戒，刚才都还开口骂人呢、这菩萨戒还真难修嘞，是不是？但这就是事实，修学佛法就在这样现实当中不断的除过失，不断的增上功德，所以这个菩萨是有血有肉，是在现实当中的，是这样的。但所以我们今天要行菩萨道，我们就要有技巧，要有那个技巧我们才能用，否则的话整个菩萨道其实很多会败坏，我们当初也不知道，即便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在讲法还是都会把它切割掉，我们的佛法的修学三学经常跟现实会脱节，我们的戒可能有些法师持戒就非常清净庄严，能让看了人看了他们我们会惭愧，但有少部分的持戒我们有时候觉得连做人都不会，那你就很难鼓舞人了，很难让以未信的深信。那真正的持戒就是它是一个，因为真正的持戒它会调柔心性的，你不能说我外面送、就说做的守护的非常好，可是贪也比人家贪，烦恼比人家烦恼，计较比人家计较，分别比谁都分别，我眼睁睁看你是不清净，但外表你是装饰的还不错，这样的修持戒跟修行拉开的，它不能生定。一个真正的持戒的人会怎么样，喝止会喝五欲去五盖，对不对？去五盖一定这样嘛，你不能这戒持得很庄严，五欲五盖都在里头，我不知道你是修哪一门的戒，心胸狭隘，诸多计较，看的都是别人的是非， 这哪叫持戒？不是，真实持戒很容易顺定。那修定呢，又没有真实的解脱之见做基础或菩提心做基础，就贪着定，弄到最后盘起腿很容易就进入状况，但内心充满对禅定境的爱着，所以他说他也会少事少业。为什么？我喜欢听轻音乐，请你不要吵我，就这样差不多了。他又不是听那个那种嘻哈是吧？那个一听就快疯了那种，怎么会有那么喜欢的人听那蹦蹦蹦哦，快受不了。啊，你比较高雅，听的是什么喜多郎的？那管你什么的，你就是执着。不管你修禅定，你爱好这个禅定有几分功德，但你那种贪着，其实贪在禅定里面生出更细腻的贪，在爱着禅定也不能解脱，会呢跟现实脱节，凭空乱想，想的是缘起于性空，落到现前身心无从抉择，谈了很多东西却不清楚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谈了很多缘起，但我们不清楚现前你的身受心法的缘起，这就是思念处。我们不要冠我们什么名字，你当了解缘起的时候，对世间啊，这个国土为脆，缘起身受心法，念在也是国土为脆啊，不自觉，整个修学又脱节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假如我们受持菩萨戒，就是准备行持菩萨戒的戒法，那我们就要学技巧，因为学好技巧，你的菩萨戒才能逐步的圆满。你身上还是凡夫气息，但就在这个被五蕴执着挂碍住的这一个凡夫里头，竟然看到光明，看到他的菩提心，看他一丝一丝在增长的悲心，他那种不染着，能以智慧观察世间真相的无所得心，展现在哪里？展现在他具体生活里面的菩萨戒。所以不要把菩萨，你能修多少？老实讲，我都修不来嘞。但修不来，我肯定呢。我就是他有一万分，我是修一分，那比零的还多，对不对？无量功德除以一万分之一，也很多。那你就那个9999，我没做到。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可能我能力就做那一，可是那一，一分遗产就很多了，对不对？因为几千亿的祖先分财产一万分之一也不错，对不对？万不是亿嘛？那千万的话，千亿的话，不错，捞一些。何况是无量功德。所以我们因为太过于把修行抽象化，不能转为现实。我一直从受持菩，我们传授菩萨戒一路以来，我都希望大家把菩萨戒转为你具体的身跟心的行动里面。你有很多烦恼，我不是叫你纵容姑息，因为你无法断除，这也是事实。但千万不要因为某些无法做到的，就忽略了那些你可以做到的那些广大功德。一个人的格局，我们有时候去埋怨说我们的福报怎么这样，不要怪，因缘成熟多如此，因缘成熟，业报如此。你只要不改变你的观念，你的业力就一直牵着。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必须有出格的见地，不能同于凡夫那个想法。什么叫凡夫想法？处处以自己为重，没出格啊，他那就在格子里面吧。藕益大师要有出格的见地。别人追求荣华富贵，那实惠我所爱。 别人是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是处处以众生为念，那这个算命就算不来了，是不是？这就出了格了。一旦出格，空间开阔，福报一时具足，是不是？但我们真的有机会受持菩萨戒啊，这不是祖先有保佑，这是你宿世累劫修啊。因为你不了解一个菩萨戒菩提心所引申的福报多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谈这个缘起法，就是从我们的身心因缘缘起这种烦恼束缚的生死轮回啊。和你了解菩提心的意涵，你就知道它是直接对峙到你的生死轮回。所有的烦恼是依无明相应，所有功德因智慧相应，所以马上脱胎换骨。但问题，这种脱胎换骨不是你想要就要。我们简单，你在做梦里面，只要你不醒来，是不是都在那里？反正假归假，你还是纸啦。那你说要把死掉这个难吗？也很难，也不难。不难在哪里？啪，就醒来了。所以梦中的苦难就打一巴掌全没了。问题，如果少了那一巴掌，你要睡多久，你知道吧？就一巴掌，问题你就没有人打一巴掌，因为隔壁的睡你比你熟，他还在打鼾呢。就因缘具足，这一掌打响，他永断轮回。所以在佛法里面，他的整个改变命运啊，如何打开这种格局啊？我们有时候谈，哎呀，怎么样做好事，这也可以。但最难的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受持菩萨戒，这个是最根源。我们身上还是烦恼气息，凡夫气息很重，但绝对人天乃至诸佛菩萨一定赞叹，这么一个烦烦恼恼的人，背后竟有那一个会放光的宝珠。摩尼珠就是那个菩萨戒的戒体，而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含摄的什么？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的微分因缘就在里头了。因为我们还初学，但有的人的那个量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就如我们现在所讲的，当我们把菩萨戒也笼笼统统知道它的概念，我们也知道要行持，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种把修行抽离现实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一个，我现在有时候感觉就是因为我对三宝，我对佛法的信任，但我现在是把这些道理回到最原初的人的生死轮回的根源，所以你就更进一步知道菩萨戒本身就在你烦烦恼恼当中的修持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广大功德。就像无量义经，我讲那个无量义经大义的时候就谈修持这个无量义法门，即便凡夫都可以为人家说法度他解脱，从此之后他的菩萨行，他的慈悲行，利益众生也越来越相应如法。为什么？找到头啊，但是不是还凡夫？凡夫啊。所以我讲那个课不是讲说我不是医生啊，偏偏我有阿司匹林啊，对不对？在早期这种东西在早期算是刚出来，哇，这个消毒病菌这些都非常好用啊，感染啊。我不是医生啊，但我有阿司匹林啊，我有这些抗生素啊，虽然我不是医生，但给你用还是有用哦，而且非常好用哦，是不是这样？但我还是凡夫，问题是我拿到宝。那所以说我们一路上希望大家的菩萨戒落实到眼前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务必时时自尊自重，你是菩萨，唯有你不断的自尊自重，你是一个受菩萨戒的行者， 你就不会甘于堕落。当你要开口要计较的时候，啊，非菩萨也。当你计较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们很多人不断在计较，是不是要自我肯定？在修行刚好，你的自我肯定刚好增长我执法执，其实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自我否定。所以要是没有真实了解佛法，我们所做很多事情刚好跟你当初发心的刚好倒过来，所以你就甘愿被烦恼束缚一辈子，修啊不是，不修也不是，到最后就是烦恼人。为什么？缺少那种破茧而出的这份气魄。所以我们讲法降法降啊，也不一定说要怎么讲降嘛，讲啊冲啊，你们要好好冲啊，在后面他吓得要死，只会喊用麦克风冲啊啊，大家去死，他就在后面。法降法降，当然身先士卒啊，是不是？哪有那个降老是躲在后头的？我们看到关公也都是往前冲，哪有关公在后面拿着春秋冲啊冲啊？那么这种事情没有啊，每个将都是身先士卒的。菩萨威德，菩萨波罗蜜具足，所以无畏惧。就像你看那个训老上，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人家临终讲的就是这等气魄，正念正心。自己要清净啊，然后养出大无畏的精神，度人度世啊，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你看过去的大德就是这样气概啊，现在难了我。所以我常看到法之衰，衰在哪里？不要说外面干净，我们要装也可以的，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没办法找到一个。我常讲啊，有冲劲的人经常有私心，就是缺少正念正心。有的人懂得手头干净，就少出一个大无畏精神，那就合不来。乖的人就少肩膀，冲的人就有野心。嘿，那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在一块呢？所以从这里才看到佛法将不逐步的衰。我是看这个，我不看那个。在烦恼人，如果他发出勇猛的气魄啊，是不是一口气可以转？可以。有的人烦恼很烦恼，只是还未遇到佛法。你看佛陀当初的几大弟子都不是外道进来的，他们一出家一串就带了几万人进来，本来就是英雄人物咯，弄不好变枭雄，不过都是熊，只是我们现在碰的都是狗熊，那就难弄了哦，对不对？一碰到烦恼吓得要死，就跑给烦恼追。所以这如何在这种我们被烦恼束缚的这个当体的这种终身性当中破茧而出？那这个就必须要你用你的现实的身口意啊，眼耳鼻舌身意落入境当中具体作为。苦恼也苦恼，但突破也在突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尽量把那一个精神让大家从以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戒法的讲述当中，我就算我们的戒法讲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有很多法师都有讲过，你们都可以再听。但我们最怕的是当我们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最重要的菩萨灵魂却萎缩了，或是不明显彰显了，最重要的一种慈悲跟智慧的两大原则却忽略了，只是戒相。你注意看，所有这个每一条当中始终不离开什么？慈悲跟智慧。而这个转或转出去一定不离开菩萨的三德，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一定都在这里。所以他这样的行持，同样一条戒都可以发挥到六度。不要看他表面啊，其实这中间环环相扣啊，每一条戒法必须你具足很多资粮才能逐步清净哦。那你看的钱你就觉得我做到没有，很多那种更积极的你还没看到， 本来菩萨戒就是不断这样的学，所以我试着在这里来跟大家提醒，希望把它能在这样的听闻当中，慢细节的地方你们会自己揣摩，但作为一个行持菩萨戒的核心的要领，能得到这一份要领啊，应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时候你自己懂得去运作。好，那我们上次讲到22页的第四行，就停了，哇，一停那么久呢，2月19日，这个以后，有些东西没办法，反正我们也就自己一直不断的做。所以现在大家刚完，本来想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不行，上班了，那也没停。不过就是，总是有一种想法啦，累一下就好，累一下就过了，累一下你就完成了，就累一下，累一下，累一下，这样就好了。也没多累啊，你看我们现在吹冷气的，玄奘大师那时候还没冷气的，觉得很庆幸感恩。好，我们这个我们看到清戒第五条哈，就是我们再念一下，因为它还没结束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与他持种种声色可染莫尼啊，声色可染，这个声色就是布料的不同。好，我们在21页的倒数第二行哈，就是声色可染哈，像在在《瑜伽论记》里面，他有讲哈，就是像金是声色，银是可染呐，金是声色，银是可染，其实就是因为它底可以再加以变化。那原来他具足已经有一种染色法色体在里头，要再去改一个是可染，一个是深色啊。那这里面讲这个重点是在莫尼珍珠琉璃灯宝及持种种众多上妙财力工具殷勤奉施啊，由嫌恨心或秽恼心委拒不受，是名有犯。就是说，人家要供养你，你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谈啊，有的人，所以这个都很，因为这个菩萨戒要两头一起注意啊。你要无贪，你这个就是你必须无贪才接受这样的供养了。有时候我们也有贪，但你的贪只是你一时烦恼，基本上主动力主要的动力啊是要利益众生。我们很难完全无贪，但如果你的主善法恶法，你的主流想法是恶心，你就要防了。但你虽然有贪，但你的心主流心却还是以作善为主，这个你要当中慢慢磨。因为我们有些人就为了怕染污，结果很多善法就没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利益众生的。所以有时候到最后就形成一个叫自命清高。那自命清高的人就会对于那些接受人家供养的加以回报。自命清高其实有时候是另外一个傲慢跟贪着。别人接受供养未必是那个，你甚至我们讲哈，我们讲一个现实，就是我刚讲的，人家供养，我不是给自己找理由，我讲的是一个事实，因为帮助大家抉择。比如说我供养他，他有没有执着？有，但他的主流的心是利益众生的，他是不是会有过失？会，但他有没有功德？有。你如果怕一些烦恼来束缚你，你就把它拒绝掉了。可是成就众生的那些广大利益，你怎么样？你就没办法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不断在自命清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回想，请问你这一生到底为众生所做过哪些？ 乡小很少，只是接受人家供养，自己修，脑筋又不清楚，自命清高，那份挂碍，那份傲慢，其实未必能经得起人家供养。那有的人是不是带着烦恼？是带着烦恼，但在这烦恼当中，他碰触到他的烦恼，碰触到他的不安，他可以远离，但他承担起来利益众生，这中间是有功有过，但终究众生因他得利益，是不是？可是有些情形又另外一种，就是他有一点善心，主要是杂染心，这时候有没有功德？有，但有时候功德抵不过他的过失，会不会？这现前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在接受不接受供养当中，你一定要站稳你的分寸。比如说，我就常举例啊，因为我们这个道场在弘法利生的啊，你要不要供养？而且我真的也没那钱哦，我真的用出去哦，是吧？你也没话说。但问题，我这里面虽然我不爱钱，但我爱我的道场，我爱我的团体，我爱，哎，这还是难做了，是不是？我没有贪啊，真的没贪啊。问题，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大贪，我把所有供养不分给我弟子，就像黑社会大佬的。老大，贩毒做什么来？到给他的小弟们，这个老大做得起哈。但再怎么样，就是黑社会老大也没多清高。对啊，他心量很大，他非法拿来的钱财，他也是给他的这些部下，但本质的恶是不是在？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必须从自于外到内看到起心动念，一定会达到自度度人，自己不能被烦恼所束缚，而能广利一切众生。所以这种维系的心念，我们都必须要守护。但我们有时候说，你当你认为自命清高的时候，你未必清高，因为你没内在的一些烦恼你没看到，你看到人家布施。也许你看到他不断在做很多事情，你可能认为他有烦恼，没错，他有烦恼，但不要忽略他的功德。我现在是用一种对反的来讲，但实际上这中间有的人不是自命清高，因为他真的不想贪着，只是他不想贪着的时候，方法可能不是很周延，所以变成他把自己手清净了，但众生利益众生的地方就忽略了。所以一个是用烦恼心不接受供养，以傲慢心不接受供养，这就是什么？违纪不受，是民有犯，有所违越，是然违犯。但有的人是因为他观念不清楚，或是还没照顾那么多，要发觉自己容易被染污，所以他就不得已权衡轻重，我不接受。这里面基本上并不是以烦恼为主流，所以这个有时候会怎么样？是然毁谤，实有情故。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啊，妄念呢、啊，他没有正念呢、啊，违惧不受，是名有犯，还是有犯？有所违越，不符合这个戒法，但非然毁谤，因为他没有大的烦恼在里头，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学。所以我刚才举很多例子，就是要让大家，当你不断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同时也必须要观察。你自己的心地是怎么样？这就是学。同时在利益众生，同时又做得不圆满，但就在这里不断的学习当中，也让众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你的烦恼就在这过程当中逐步减少，这就是菩萨戒的价值。所以我说有血有肉啊，也会碰得满头包啊。所以有时候修学就哎呀这样这样那样，我常一直提啊，我现在一直用一个很现实啊，我可以一直要求你，但我也知道你做不到，我知道你做不到，我还是要要求你。那你说你是不是虐待我？我不是，我就要把你往上推。 该骂该骂，该责该责。可是问题知道什么？因为这是利益，而且我也知道你本来就不容易做到。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对你有利，是不是？那说哎呀，你他有几分标准能力就做几分，那你永远还是凡夫，不是一个，不是吗？是不是？当然我们心里都有数，连我们都很困难，但在困难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不断付出当中的成长。自己在不，我们讲那个，就是说我们会贪，我们最多不贪。那怎么不贪？因为明明觉得他可爱啊，我怎么不贪？好，我现在不但我不偷人家的，我还给，能给的会不会偷啊？一个经常给人的，你说他会偷吗？他偷了就不会给了，不是吗？所以不偷消极，给积极，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经常要修忍辱，修慈悲啦。慈悲更容易修忍辱。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守不住那种微小的烦恼，有时候你不要看我们的习性一直困到很多大功德都做不来，习性太强，虽不多，但这一个习性的坚固慢或是某种情况，那种新的习性，某一种习性呢，虽然不是伤害人多多，但这个坚固的习性形成的障蔽善法升起，很多善法功德因此生不来。为什么？看表现看似烦恼很小，但产生的功能却很大，这就重了，这重好。所以你看他这里也讲说，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你有没有那种烦恼心，你必须要守，要看清楚啊。但如果你是因为懒惰懈怠，其实这也都是烦恼啦，我们也谈过，这都烦恼。相对于那种怎么样？有嫌恨心、会恼心、委屈不受，这很积极主动的烦恼现前。一个是懒散的。脑筋一时不清楚的不是很故意的，应该有的人就一等谋杀罪，二等谋杀罪不大一样啊，还深思熟虑，种种设计会不会害你死的，这个就是很重了，这种谋杀罪，因为他那个脑袋里面充满烦恼。但有的人一时被逼迫或是被烦恼束缚，会就像最近也有一些情况呢。这看管教教化，所以没判死刑。哇，社会就反弹了。稍微他表现一点善法，就叫做看管教，看以教化。这就，但至少他有这个道理啊，就是只要有机会就尽量不让他死。当然社会就认为这样一个杀人这样那么残忍的人，稍微表现一点好的，你就认为看教化就变成无期徒刑。有的人就那个法官你也太离谱了。随便连自己母亲都谋杀的人，然后只因为某些动作就说他可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看法。但这里面有谈到一个原点，就是他看真的看教化。这个人是虚伪伪装的表现可堪教化，还是真可堪教化？真可堪教化应该给众生因缘机会，是不是？好，所以有时候有的人是很故意的啊，所以说其实两者都是烦恼，但后头这些懒惰懈怠妄念啊，相对来讲他虽然也是有所违越超过了，但没有染啊。那无伪患者，或心狂乱，或观受以心生懒惰，这个啊，心生懒惰，就是说我受的会很多，但我就讲说，现实当中还真难，懒惰是你懒惰，懒惰我，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因为我要让你没懒惰，其实在这个时，这种你的功夫初学当中，想要完全不懒惰不容易，对不对？ 那我们要懒着，你如果要这样看的话，像以前我们在修禅，就是只要念头起来就拜，我化解我只好一直拜，因为我念头一直来，对不对？那我这样拜下去，我干脆拜火就好，我怎么修这个拜禅？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关要领的啦。但我们现在也想说，你会不会懒着？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个话，因为它不可能讲太细，不可能讲这样细。我把这个道理拿到现实，我现在就是把很多道理拿到现实一起应对，你就比较清楚了。现在有人要供养，你会不会懒着？会。但你又看到很多人需要帮忙，也很苦，但你也会懒着，他也有需要，那你这时候要不要拿？我不拿，那些人活该，还是怎么样？他正在苦啊，一群人还在苦啊。这怎么办？你忍心让他苦，但又知道自己可能会在当中生贪着，是你的清净为重要呢，还是众生的苦为重要？就矛盾哦。你的一举一动可能会关系到很多人。如果一个人，如果人家供养你，那没事啊，我不要可以吧？问题人家供养你是因为你要去度人的，这下不是你，后面还有一团，还有一群人等着你救度。我们现在都不是给烦恼找理由，我讲的是现实，因为我们都会碰到这个，所以我们躲在深山里少欲少少事少欲，轻松咯，我也不用忙。像我们稍微做点好事，越来越出名，毁谤就来了，很多人就妄加加油添醋。其实这种对人行善法，乃至中间有点瑕疵，也要给人家空间。你知道啊，坏的不是这个人，坏的是这样的良善心被社不断在攻击，良善的心是整个社会福报的减损哦。越来越不敢做善事了，所以行善的人要亲近，让因为你行善，大家更行善。那看到有人在行善，就算有一点瑕疵，也要能尽量的帮助圆满。但这个社会现在有点病态啊！啊，像我们慈济做那个垃圾分类啊，做垃圾分类，很多人就把那个回收的东西拿到慈济，对不对？当然，因此就有回收业者，他们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好，这个因为情况我不大清楚。那到底要怎么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下去，难免都会有不同面向的。今天我们做垃圾回收、资源回收，能利益这个社会，我又不是拿来自己用。做了以后，很多在收破烂的人，是不是工作就机会就少？我也知道，我们可以找一个折中方式，可以试着找，但不要因为一时以大众社会的这种资源回收做的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利益，然后就对这一份善心加以诋毁。你诋毁的不是这个事情的善巧，方法可以再改，但千万不要毁谤人原来的良善的心，这就是轻重不分了。要张扬一个人善心不容易啊！随便的对一个，我现在如果随便我开口骂人都可以骂得很准，你一定是贪嗔痴，这还用说吗？我现在就在这里轮回不是吗？你要骂任何人，其实随便都可以找个理由，但你要张扬一个人善法，那就不是你骂完就完了，那个张扬很辛苦哦，养了老半天到最后说断就断了，你这一句话把很多的善良的心给打掉，你知道这个罪过多大？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就是拿到现实当中去观察。拿到现实当中，以站在菩萨道如何长养众生的利益，长养众生的善根，然后让他们得利益。这是念之在之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要思考的齁。 所以观受与心生懒惰，这就是有懒惰你就要考虑的。你这个理由你可以让你做当做拒绝接受供养的理由。所以我之前不是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修道人当他拥有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个准备舍。我会不会懒惰？会，但我的心能不能起勇猛心来舍来舍？我没得懒啊，我就舍掉了还懒。所以一个经常心意布施就不容易懒。那是不是在这种有懒惰当中觉察这个烦恼，然后当机立断，或者随时就是我在这个懒惰当中我随时对峙，这是不是就是修行？就是修行，就是修行。好，或观后时彼定追回。好，这个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后面他有叫或护之彼于失迷乱，或知施主随舍随受，因为他需要，他舍出去他就马上必须，他供养你完了以后他会不足，他赶快要去找。这时候这些都不必然成为，除了像那个迷乱啊，像有的人因为一迷的时候啊就一直供养。有时候我碰到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修行不是一直供养，你这些钱你这样拿来，我说修行不是光一味一直，你为什么拿这些东西来？他一时有点迷乱，一时感性，家里有的全部拿出来，也不是那么多了，就买水晶了。我说有必要吗？那就是真的还不假的都不知道，一个都好几万。我说你这干什么？那家有能力的可以，你现在你的家庭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当下跟他拒绝，你修行还有很多面。好，因为怕他之后因为一时迷乱，因为他对很多东西只是一时很感性，这后面他家庭的问题会出来，所以我们必须以智慧加以制止。你有贪你就不会拒绝了，对。好，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里面每一条或心狂乱，狂乱这个你要他那个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不能再这样哦。有时候我们自己贪就讲，哎呀，他自己有功德，哎呀，你讲这种话难免的。我就将心比心，如果你家人有一个很心有狂乱，把你家全部倒出去，你要讲说这样有功德，你收的当然有功德啊，你如果失的是你，你看你会怎么想？所以一个修道人啊，一个行菩萨戒修持菩萨戒要很理性，真的用心思维，以利益众生这样的前提里面啊来思考，不能用得很笼统模糊，然后利益众生的同时却不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那这样的菩萨会很快败坏掉。好，所以比如说随舍随受，假如说他随舍马上要受，请问要不要接受？这个恐怕就又是另问题了。他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就常了，他是需要。那假设这个布施供养对他是重要的资粮，有些人他不足。你看那个乞丐不是吗？在经典不是一个乞丐婆婆？他用他用人家给他去点一盏灯，对不对？点完他还是不是还缺，对不对？所以他随舍还是要随受，对不对？那如果以佛来讲说不行，因为你很穷，所以你灯不要点，会不会这样？不会啊。为什么？当他点了，为什么？他是需要，但他却真的因此得大利益。那我现在又乱了，那么一下这样一下那，是不是？你就跟他讲，哎呀，他很迷乱，我们让他供养，他有功德。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真实意念他？因为佛有这种智慧，我们这个智慧，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程度去观察众生能不能得利益。所以，如果他随舍随受，我们不拿。但佛有这种智慧，看到他虽舍随舍随受，但他却可以因此种下很深刻的这种善根。 所以菩萨不断在学习，看得面越广，就越有信心，更笃定的经常作为会跟我们一般看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在菩萨界给你的是一个原则，你不能拒绝。但你为什么要拒绝？简单来讲，还是以众生利益为优先。那现实当中你就要多分仔细啊。你说哎呀，让他受让他舍，可是我内心是不是啊心生懒惰，那就不行，是不是？好，由是因缘定当贫愧，或知此物是生且物，速睹破物啊，就塔物啊，或知此物结到他德。我们不能去鼓励这些东西，这是非法。他供养你是小善，但他有的为了供养你去造恶去偷盗，那个过失是大过。而你他供养你变成是一个助长他做犯法事的助缘，你应该遮其这种事情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因为你经常在这个放生啊，你的放生不恰当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很多人专门去抓来让你放生，那你就要留意了，哎，是不是？这个有时候必须理性一点。所以我们总之这个原则就是，你在你实际作为当中能看到恒较量功德，何则为多众生更多众生得利益，这是现实。菩萨不会昧于缘起的，现实缘起的啊啊，更多众生得利益就尽量做。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叫功利主义，就是以最大的利益，这个善哦，不是那种个人利益，衡量一切事情，以能令众生或是更多人可以得利益的，我就选择这个，选择这个叫做善。那有的人叫我不分情，就是像义务论，叫做我不管好坏，不管人多人少，事情本身善我就要善。但现实当中有的是什么，我既要守护我内心的清净，也同时会考虑多少众生得利益，也会较量功德。好，我们休息一下。